从这个第一节开始，这段的内容，基本上它也是不断的做一种环绕。刚才我们传道有解释过的，刚才我们弟兄姐妹来谢玉林，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是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从这些字面上你有得到什么样的教导？
我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觉得我们都是那个两位神的孩子，然后刚刚就传道也有讲，就是小孩要怎样教导的方式，我觉得就是蛮有感触的，因为小时候也是就是都会撒娇，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做一些就是比较无理的要求或是什么，可是就是父母应该就是要坚守原则，这样子小孩才能够就是教导的好。
对，要给爸爸妈妈管教过了哦。那
对，差不多这样子。
这样哈，好，可以呢？可以。
那个第八节那个妒忌我不太明白啊，他那个原文说是期待哈、啊。
对，妒忌就是期待。
哦，他用这个应该是就类似于下边的白骨哈、啊。应该是个指代含义的啊。
对对。
这样来看的话，他这个妒忌应该是，应该与。就是他为什么能指代，就是有这个指代作用哈、啊？这妒忌是不是很特殊的一个？
这个是跟当时他们在犹太人的一个观念呐、啊，他们认为妒忌是人的中心点呐、啊，你们知道吧？哈，人的最中心就是在妒忌嘛。那表示说这个妒忌是包，就是。这个就是代表，它可以一种代表性，代表你的全身呐、啊，用你的一个中心点来代表你整个身体啊。啊，同样骨白骨哈、哦，这个白骨这个字哈、哦，骨头也是一样。犹太人认为那个骨头哈、哦，它是比血肉更重要，因为认为一个人的力量的来源是在骨头啦。他们认为是这样的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不是在光骨头，是在肌肉的问题哈、哦。但是他们在古代来讲，他们认为是骨头是力量的来源。那脊带呢？它是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它也代表全身体。因为我们知道，一出生的时候是那个脊带，人出生的时候是从妈妈的脊带得到营养的，所以那个脊带都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那也代表整个生命，代表整个身体。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我理解了啊。谢谢传道。
有没有什么从这段的里面，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啊？
哦，体会了非常的就是美好的啊，这才是就是人从小成长的一个，如果有这样的教导，那是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成长环境了啊，就是实践，就是遵守谁的诫命啊，在上帝话语的引导下，人生也会就是非常的美好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教育体系啊，这都是有应该就是就是世俗的教育就可以说就太那个太差了啊。这是我体会啊。
好，你有孩子了吗？
啊，
你生孩子了吗？
哦，没有呢，没有生的，
还没生哈。
哦，
庄林，那么弟兄没有
这一段。这段我体会比较重要的也是刚刚传道有讲，就是说第三节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个不要让这兼爱跟诚实信实离开人啊，那要 要系在颈项上，要刻在心板上。如果光看从原来的字面上来看的话，一般我们就比较不会体会到这是神的话，但是要整体的来看，就会更明白说，因为这一些所谓的兼爱啊、信实，它就是神的话的一个具体内容。所以箴言作者他用这种角度来谈到一个人，他能够把神的话这个片刻不离的随身带着，那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存记在自己的心中，那这个从内部的一个存记，它存记的内容是这种神的话，那从神的话当中他去理解明白，他就可以去遵行出来。那这种遵行出来的话呢，我觉得他表现出来的应该也是这种兼爱跟信实。就是相当于是说，从他个人在对外的行事为人上面，对家庭也好，对周遭的人也好，对于神，那都是用这种态度，用这种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也会蒙受神如此的一种对待，因为神也会对待这样子的一个人，对待以这个兼爱跟信实。所以这是一种互相的，就是如同让我体会说，像主耶稣也讲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所以我们愿意，我们一般是谈到说人与人之间啊，这个法则是适用，但是我们也同样的要在对待神的角度来讲，神也如此对待我们，那我们也是要如此对待神，那这样才是一种公平的，才是一种合约啊，就守约的一种方式，互相是信实守约，那互相也都能得到这种兼爱。那当然从人所能做的肯定是不如神那么完全，但是我们人是极力的要来效法神的完全，因此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学习存记神的命令、神的律法、神的这些诫命法则。那从箴言的角度来看，越来就是能够越发的来清楚了解到这个律法诫命的一个重要性。常常很多人认为以现今的基督教，以这个基督教的这种接近2000年来的这种传统的一种教导，到现今许多的这些教派，他们对于律法的这种误解，导致了认为律法就是说强调律法就像是回到那种严厉的审判啊，就回到了那种以前旧约的那种许多的暴力啊，许多的刑罚里面，这个真的是对于律法的大大误解跟污蔑。因为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说，对于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事实上他是极其有福的。因此这样子的一种圣经真理箴言里头这样真理的教导，其实对照现今许多错谬的这些基督教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相反的。是盼神能够继续的来引领我们，引领大家能更加的来明白神要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律法所要教导给我们许多这些美福，许多这些所谓的平安啊，这种丰饶完满是如何的这种美好。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途径跟方法，才能够去得到神的这些应许。这也就是这边一直在强调的，要领受管教，要领受这种责备，要照着神的话来遵行， 不管是做父亲的或是做孩子被教导的，都是有一个一致的标准，也就是都是来源于神的话。这是我的一个会，那愿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亲爱的弟兄，我们来，亲爱的弟兄，
好，好，感谢神。好，我就今天第三章，我说一点感受了哈。我们知道这个，既然他开头是用我儿，就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疼爱的孩子的一种谆谆的教诲。那如果说从文章的结构来看，当然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同样的主题，那透过不同的言辞来润饰，来叮咛。因为我们了解到说，神的法则，神的诫命那在二章的时候他一直强调说要领受这个教导者的言语，存记教导者的这个命令。当然我们如果以一个教导者跟受教者这种关系来看的话，受教者他的年纪越轻，他的心思越单纯的话，那他所能够去领受跟存记的这一个成功的几率，是比以后他长大理解力高，但是在这种顺服性比较差，而且有自己想法的时候的那一种教导，那个效果应该是有所不同。我们都经历过小时候，如果说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头长大的，也都上过幼儿的这种宗教教育的课程的话，那我们回想起来跟我们现在为人的父母的这个年纪，常常都会感叹说，以前的环境是没有这么物质生活上没有现在好，但是在那一种心灵的感受上反而是比现在来的丰富。当时的作为幼儿的我们，很单纯的接受教导者要把圣经的比较精简而且是具有教导性的我们称之为说圣经金句吧要把它背诵下来。那小时候就很单纯的就把它背诵，那这种小时候的一种背诵到长大都还可以朗朗上口。所以刚才传道也有谈到说，对于教导孩子还是要趁他年幼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以领受神的话要去牢记，也应该是在这个小时候就要扎根。但我们比较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常常被世界上的人认定说他们的教育是最成功的，因为他们的教育方式是由自己的家庭，由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家庭里头那当然作为父母的就以这个圣经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来用神纯正的话语来供他们要一方面要朗诵一方面也要把它记下来。当我们推犹太人 我们在现今的这种教育时代，一回想起来，哦，有蛮大的那一种感触。以前不管说啊，学校世上的教育如何，但至少在这种品格的教育上，它还不会说啊差太远。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说，世界上那一种约定成熟、那一种善良的风气，哦，那也是一个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一个啊良好的品格、道德的教导，却是随着世代的演变，所以常常有时候要跟孩子啊来讲道德行为上的一个规劝的话，那孩子们他们也会半开玩笑的说，啊，他们以前啊，我们课程还有一门叫做公民与道德，那据说啦，哦，他们现在是没有这一堂课程。所以有时候当自己当了父母之后，那再来读这个箴言，更是能够去体会到说，那一个做教导者，作为父亲，作为母亲的，那他们真怕自己的儿女走岔路啊。那以箴言来讲，这是出于神的一个教导，神他的畏惧啊，他深知到他所造的人如果没有以神的话为依归的话，那就会被牵引走了邪僻的路。但是我们再来读这一些经节，再来看看我们现在周遭的这一种环境、教育制度，那更是叫我们痛心疾首。所以在今天听到这一段，真的是啊感触良多。那我也只能说啊，以神的话，他是安定在天。那如果还有弟兄姐妹还没有成家立业啊，还没有生孩子的，那应该要把箴言里头所教导我们的这个法则，好好的把它啊牢记在心里。那将来有一天有自己的子女了，那也要啊趁早，在他年幼、心最单纯，是最能够去背诵、去记忆的时候，就把最纯正神的话、神的命令、法则、诫命这些啊，让他能够存记在心里。纵然他不能够去理解到那么深的含义，但只要这种扎根的工作做了，那等到啊他们渐渐的长大，那父母也在旁不断的来教导解释的话，那正如啊圣经上所说的，要教导孩童啊，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他老他也不偏离。那这一种教育，这种纯正话语的浇灌啊，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就开始。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圣经教导者他的这种忧虑来讲，我们再来看看啊，来劝劝新一代的年轻人。新一代的年轻人，有的人会认为说，成家立业啊，结婚生子，这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重担，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啊会变差。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如果每个人只贪图 自己的成就或者自己的享乐，而不愿意顺服在神造人的那一种原初的命定里头的话，那这个人呢，他永远没办法去体会到天父他的兼爱跟信实。因为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可以说是受教的多，但是等到你有了孩子，你就要负责，你就要担起责任，你就要变成一个施教者，你就要变成一个护卫者。那在当中，你成为一个施教者和受教者，他所对你的一个反应，那你在当中所花费的心血啊，所付出所流的眼泪，那到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慢慢的从这实际的经历里头去体会到过去你所受的教导，那些神的话的一个实际，才能够去体会神是如何的疼爱我们这一些世人啊。那也是我们古话所说的，只有为人父母的时候，那他才能够去啊体会父母的心肠。那同样的，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那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这一种命令啊，也不要因着外在环境世界的潮流的一个改变，而把我们该尽而不可逃避的那一个责任啊，想要把它免除掉。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啊，有亏于神的爱。那当然啊，如果一个人他是以神的国啊，以神的福音为他终身所要去追寻、他所要去服侍的，而他啊愿意来独身的话，那这啊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选择了。不过我们也要了解到说啊，保罗他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也特别来谈到说，这是要有特别的恩典啊，特别的恩赐。那我是啊，以这样跟啊比较年轻啊，不管说还没有孩子的，或者说啊还没有这个结婚生子的啊，以第三章那以及众弟兄所说的啊，以及自己亲身所经历过的，那跟大家来共勉。愿神得荣耀。
来，谢神啊！这一段里面虽然短短十二节啊，那它的内容是确实是，照我们弟兄所讲的啊，它确实是一个不断重复，用不同的语汇来做一个相同的主题的教导。就经文一开始，他用的这个两个字，就是传道有解释的这个法则跟诫命。法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律法，而这个字原来它的字根的来源是教导，而它的动词是教导。同样的，这个诫命这个词原来它的字根的来源，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说话的吩咐啊，我们去吩咐什么样的人啊，就去命令什么样的人，那个，所以这两个字都是在强调用说的说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个说的本身，它是先知是用一种神在对以色列的那种像儿女般的这种教导，还用说，然后被教导者是用天。那用说跟天之间的一个对话，然后来表达他们的含义。 要让我们去想到说，实际上就圣经角度，他用一种神所说出的话，它就成为一种准则。而这个有准则的过程中，这个说出的话也成为一种生命。所以神的话里面本身成为人的一个准则，而神的话的本身也成为一种活命。这个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就用口中的话，然后来开始创造世界。他还用口中的气来让这个人开始成为一个有魂生命的一个人。所以神所说的出来的一个话，那今天就成为这段的里面开始，他就来开始讲，神既然已经说了这样说出来的，他就要成为你的教人的教导，就成为人的准则。但是反面来讲，当人有这样的一个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他就带来一条生命，带来一个有活的，是活生生的，它不是死板的。所以刚才传道一跟我们来讲开始的结构的时候，他用命令跟应许来跟我们讲，经文不断的重复的这样的一种结构。透过命令，比如说透过神所说的话本身，就成为一种命令，成为一种准则。而准则的时候就带出一种应许，这个应许就往往就是一种生命，是活的，是福气的。那这个本身就在第一节开始，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希伯来文的一种他们说话的模式，那我们就可以去知道，那后面实际上就是跟前面是真的是息息相关的。而经文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你如果对亚威所说的话，你把它看作这是一个命令，你非常的去尊重它，你非常的去来敬畏。这经文在第五节，它有用依靠在亚威的上面。那第七节，它用敬畏亚威。第九节，它用尊荣亚威。它用这个三个词来表达人对神的话，你的回应是在哪里？比如神的命令说出来了，那我们最基本的，你应该要有的第一个是依靠，第二个是你要对他敬畏，你要害怕。比如说我们的亚威的敬畏，亚威的害怕。那你要去尊荣，就是你把它用看来是一个最贵重的、最宝贵的，来对待亚威。那这就是对我们说的对亚威的律法典章的一个三个，作者用这三个方面来表达我们受教者我们应该要有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让我们带出来说，如果我们是有这样做的，那它就会带出来一种美好的有生命的一种应许。一般基督教界里面我都在讲说，法利赛人他们是用一种神说的命令我就要去遵守我去遵守，我就要向神讨得一个果报，也就是一个赏赐。而且我好像我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神。就是今天基督教他们在讲说耶稣所面对的这些法利赛人，他要来指他们遵守律法的心是不好的，他们用一种公义主义说我今天遵守神的律法，我就要得到神的一个好处。他们认为这样不好，而他提出的，他们一般都是提出的说，那我们用另外一种耶稣所要教导的，你是一种感受恩典的，你是承受恩典的，那你就要用一种报恩的角度来对待神所说出的这一切的话。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冲突？到底耶稣是在强调这个之间的冲突吗？难道耶稣在强调说你来遵守神的律法，你就不在乎
神的一切的应许，不在乎神一切的这样的一种美福，而到底神有没有照他的话来应许来赐福给我们，好像都不重要。实际上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同样的，我们说耶稣他也确实有说，我们今天来遵守神的话，就像经文所讲的，是因为你是跟神，跟你是看作是儿女的，那儿女承受父母的养育，承受父母的一个生养教，承受这么大的恩典让你来听父母，这个在整个人类里面，不光只是今天我们说的基督教界里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最天性的，你本来就应该要去听，要去遵守，要去尊重那生你养你教你的这个父母。所以耶稣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讲的是两个都有。一方面来讲，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种盼望，盼望神所说出的话他必然会成就，这就是这里我们说第五节开始的一种依靠。信心在哪里？信心的来也就在于说，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每一句话它都会应验。而这样的应验不光只是在于我们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罪的一个对付，它更在于说，当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而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时候，我们会承受各样的苦难，承受各样的阻拦，而我们有一种相信，有一种盼望，相信这样的阻拦，这样的一种苦难，它是会过去的，它最后给我们的果报是美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一种相信。而这种信不是照一般人所讲的是一种公义主义的，好像我这样的相信，我就可以换取什么样的报答，好像这个是神不喜欢的。其实神非常喜悦这样的事情的。如果在我们经文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有命令说带来一个应许？难道我们只看到命令我们就不看应许了吗？难道每一个信徒基督徒他们就说，啊，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不要永生了，我们不要进天国了，我们不要神的国临到了，难道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吗？啊，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心，如果到他们自己所讲的，难道他们不是功利主义者吗？真的很明显跟我们谈到，今天他用故意，我们传道刚才有强调，他故意用儿女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这种是生命的，而生命本身它有情感的，生命不是一个死板板刚硬的一种物质。哎，我们今天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轮胎，这个轮胎跟你之间，你那是没有生命关系的，它只有利用关系而已。那轮胎会成为一个车子让我们来用，这是一个只是一个也许的利用关系而已。你好好保养你的车子，车子都会为你所用，但是车子本身它不是生命体。但是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生命体的，那人跟神的关系是生命体的本身，它就会按照父亲说的儿女听了，儿女去听，当然本身它不是因为说，哦，一定父亲一定有给一个好处我才会去做，那个是一个非常小孩子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哦，一般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会来表达，哦，你今天去洗碗，哦，爸爸就给你一个奖励，嗯，你今天在学校考了100分，哦，啊，妈妈就给你一样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在一个非常幼稚的时候，他当然是需要这样的方式，但是当他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不会以那个说，我今天妈妈要给我一个好的奖励，爸爸要给我一个好的，好的一个口头上的一个褒奖，我才要去读书，我才要去做好事情，我才要去做家里面的事情。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慢慢从那个过程的里面，他就知道，他是从那种感受到父母原来对他的那种爱，他就自然会流露出他的一个回应。所以经文在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他用亚威的爱，因为 因为前面谈到神的管教，他的责备，但是他第十二节最后结束点，他用亚威所爱，一个真正是神所爱的，他会感受到那个爱，一个感受爱的，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他会回报以那个爱所流露出来的。所以就这段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其实要去持很大的一个很思考，到底耶稣他所教导的人对神的话，他不光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功利主义者，但是他也不能够离开神的一个美好的应许。没有这种盼望，我们没有力气，因为信心是建立在这个盼望的上面。但是相对的，同样的，我们对于神的一个盼望，它也不是一种没有感情性的，它是真的是一种出于爱的，也就是这种爱。所以刚才传道会强调那种兼爱，本身就是因为那个应许还没来到之前，我们愿意继续感受这个爱，愿意相信这个爱一定可以让我们去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好像不顺利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对神今天所说的这些管教的，或者说神的律法典章的一个实际执行，刚才我们家的弟兄有谈到说，确实一个年轻的比较心单纯的人，他确实是比一个年长而或是说他已经思想成熟的人，他对神的教导，他的感受的那种能力，或者说所承受的那个影响，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耶稣教导给我们的是说，我们要用一种单一的，那种单一往往是在描写小孩子的一种他是内心是单纯的。所以耶稣讲到说，要让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小孩的心是单一的，他容易受教导，而且因为受到这种教导，他的影响会一辈子的。但是过度的人已经思想成熟的时候，他的心思就刚硬了，他的不容易被改变了，他对神的话慢慢的他就难以承受更美好的东西。从这里我们这些是可以看见，对神的话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教导，什么样的态度来承受这种教导，很清楚的他就跟我们谈到刚才我所讲的，如果我们对神的那种信靠的心没有，如果我们对神的那种惧怕的心没有，如果我们不以神他是我们一辈子最宝贵要坚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三样东西，也就是作者他故意要提到这三样东西，那确实我们在对亚威的这一切律法典章，我们确实说我们很难去遵守，我们也很难达到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成为亚威的儿女的一个目的。怀赛人知道，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律法非常好，他们也极力的要去完成神的话，只是说他们被外面的东西认为是透过外面的东西，字面的东西，那就要完全照字面，我只要达到完全的字面，那我的里面就能够跟我的外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在他第三节，要系在你的颈项上，要刻在你的心板上，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跟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九节，跟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谈到相同的，要把亚威的话系在我们的手上，绑在我们的额上，然后要放在我们的门楣上，它的模式是类似的，这是相同的一个教导法。那犹太人确实因着这样，他们就按照字面去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犹太人，他们最敬虔的、最保守派的，他们一定手上会绑一个经文甲，他们的额上会戴一个经文的一个小盒子，
他们的门楣上会刻一个雅威的经文，或者是换一个一段小段的一个经文甲，把它放在这个门楣上。那他们一出入都会摸一下这个门楣，来表达说这个他们是愿意去遵守，而且从这个动作中间来表达说他们会蒙福的，蒙神的祝福的。犹太人因为这样的故意的这样的强调所外在的表现，会让我们今天基督教或者说非犹太人的这一些信徒，好像他们太过做作，好像他们太过于偏向于外面的东西，而耶稣好像都只讲里面的东西。我们不要恨，你不恨，你没有仇恨，你就不会去杀人，或者讲到这个好像是只有只讲到内在的东西，你不恨你就不杀人。但是很多时候人杀死人不见得是你一定是恨他，也不见得你是嫉妒他。人杀人原因很多种，不是只有单单只有是你记恨。还有的淫乱，不是谈到淫乱的问题，你看到一个女人你心中动了淫乱，好像淫乱是只要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这个叫过度的把它简单化，好像只要人的内心，我内心不没有这些东西，那我外面的东西就没关系。我有没有照耶和华的这些律法的典章去遵守他实际上的一个要求都没关系的，我去吃血，我去吃猪肉，这些对我没有关系，没有污染。我去守安息日的礼拜天，而不是去守安息日，没关系，因为这个日子都没有差别。过度的一个强调内在，而外面完全都认为那些都是字面的，那些都是外在的，对人不会也产生任何影响。这两种都成为我们今天在承受神的话，来遵守雅威的一堆话的时候，都是一种很极端的一种负面教导。那圣经这里所强调的，它既有内在的要求，它也有外在的要求。神要的是你从你里面成为一个完全的，然后再从你外面里面就能够去遵照雅威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你来行，那内外是合一的。那这样的人他对于神所教导的，那确实他才能够去遵守。否则我们光听就会跟犹太人一样，或者我们也会跟一般的这个对律法不认识的、对神救恩不了解的这些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我们也会跟他一样，一个强调内在，一个强调外在，结果神真正话语的认识就这样结束了。这段经文确实也让我们去非常感到说，他所用的字句虽然是一种像诗体一样，它都是每一句话、每一个句子，它都是几乎是一种上下对称式的一种教导，然后每一个教导就带来一个应许，一个教导带来一个应许。那我们想到，确实神的话本身这么的美好的时候，照我们弟兄所讲的，如果我们的教孩子能够从小来背诵，那对孩子是他们会影响是一辈子，这是非常好的。就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就不喜欢背诵经文，不是说光背诵经文，我一般我们说的那个老师所教导的课程，以前我们在教这个国语言的时候，都要教小孩子去背课文。我从小就非常厌恶背课文，所以我到现在对有关你背的东西，确实因为小时候没有被强迫一定要去背而会反抗背，所以到现在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常常对经文的背我都背不起来。当然经文的意思知道，但是整个经文的要把它完整的背起来，那对我来讲我是最大的难题。所以刚才确实弟兄所强调的，有时候勉强一个人从小，你不要让他长大再去勉强，没办法，从小就勉强他。当然这些勉强是有益的，好的勉强是有益的， 而不是说当然每一样事情都要勉强他，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勉强的，因为孩子确实是很好的有可塑性，那对他一辈子永远是有好处的。啊，以上啊，贵东要给神，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